还怕狮子吗？
怕啥？
我们这边考虑了，还怕狮子吗？
怕狮子？
啊，
老
动
虎？
物，老虎。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见硬的人，那老虎不认他，见硬就不吃他。老虎认识谁见硬啊？他不管他。
新和尚的那个，
你要说这样，你要说感同身受，真见性的人看见老虎，可能互相不理睬，有可能，
然后，
这都是一种心理的感同啊。一看老虎心里紧张了，你那个一紧张，老虎就这就来了，这个都是互相感同的。你看它很平和，它是我家养的猫，它看着也很平和，就是这样，真是这样。不过一般人做不得主，看见老虎就紧张，做不得主。
孩子见到老虎，他不也不紧张
那
吗？
老虎跟他就没有，他就是擦肩而过也没有啥。跟老虎走个对脸，擦肩而过的事，古代都有啊，还都有这例子，谁也不理谁，擦肩而过。是啊，那是熟悉了，你就是不熟悉，只要你那个心里的恐慌上激不起来，老虎也就不愿意理你。
对，主要是自己心动是吧？
哎呀，那你看，你这越紧张，这老虎的心戒心越大，老虎也起戒心了。
老师，那你得要把这个，就是这个恐惧，一定要联系到修行上来，
做得主吗？
做不得。
你修行哪能行啊？不修行你根本做不得主。你说我见了老鼠就不紧张，别吹牛，你见见试试，看看紧张不紧张？对，做不得主，你这是。
所以，比如说我心动一定程度了，然后我见性了，那我肯定心里就肯定是没有这个恐惧的。
对，是那好多了，比如说好多了。
你就是心不动了。
古代那个古代不都有那种记载啊？跟老虎走对面，擦肩各走各的，有这种例子啊。老虎也不吃他，他心里也不想着打
以前
老虎，他也不想着打老虎，也不太想。
有个人说他
只要你想打老虎，老虎会感应到，他们马上都想咬你。
您说的这种心灵感应，就是我们修行，就是修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空无住，啥也不要想。
是啊，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为了我看到老师我就害怕，有一段时间呢，我就跟我老师一起在南京学习，我心里面念头可多了，我就告诉自己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他郭老师是吗？
我看到老师我都怕，紧张嘛，然后就
他俩
告
郭
诉
老
自
师
己
问两
不
句，
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老师呢，我就看过他，有的老师就教他们，就说：“那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呀。
教谁呀？教老虎。
教学生，我们教
我说呢，我说老虎，你给他讲虚妄的，他听不懂，老虎听不懂虚妄。
对的。学生说：“你要观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都这都是梦幻泡影。这时候的话，你就克服这一关了，你就以后不会害怕
道
了。
理上讲是对的，到时候还是做不得主。
在梦幻泡影，是神在跟前怎么着？”
我没见齐老师从这个角度说过任何一个这样的，说你观这是空虚幻的呀，啊，你这个就没事儿了呀。我没见老师这么解释过。
像老太太那些下地干活的人，从事蛇，人家啥都不怕，人家不休息。
那是他在生来不怕蛇这种。
对呀，生来不怕蛇。我们在克服多大的？
那年轻看多了呀。北京有一个老师，
只要是遇到问题，他就会说。当真了，当真了，就是你啊！
提醒你，再提醒你。
老师没有说到第四个期了，就是这个打坐就会有各种境界吧？我感觉我还是很乱的。
不见得，非要有境界。
会有心很清净，心安的时候。
那打坐越多，心越清净，这肯定
对，那这两天好乱呢，
差别在于
妄想好多。
对，现在我很多。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修这个法，你首先要明确你的目标、你的方向，然后你思路清晰，明确方向，做的就会快一点。
坚定不就是个方向吗？
对，你要首先明确，以前不明白嘛，就是这段时间我老是听你讲，我就明白什么，明白了你再修，心里边有底了。
修行就是为了见性，这还不是方向啊，这就是。
但是以前对我感觉很遥远，但是通过这段时间跟您经常听您讲，你感觉没有那么遥远。
本分，它不是遥远，是修行人的本分，只不过有的人不提倡而已。老人提倡，老人知道根本。
对，在外边，
见性是修行人的本分呐、啊，本分事儿，他就应该见性去。
他希望修行呢能够改他的性格，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好，对家人呢有好胜心，很喜欢家里人，很爱家里人，但是对家里人性格上不太好， 好像是就是让他希望他回去能够改这个性格。
要这么快，到这一趟回去就能改，你太快了。
修行能改性格吗？
可以吗？当然可以了。
可以改性格。
但是在长期修行才可以啊。
哦。
并不是打个一坐两坐就能改了，也没那么快啊。他修行时间长了。
要改性格吗？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那属不属于发心不正？
对我们来说是，他都没有发心解脱，咋能算正不？能有啥正不正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个武僧没有说见性的事儿，人找长学法就不是为了见性，就是为了武功的内力，就为了增长内力。结果后来我又见他，他就说内力果然能增长，指望他见性，他就不发心见性，他们见性了。
想做齐老师
吗？哎呀。糟糕透了！你看我这脸，我这人怎么糟糕透了？你还别说这话，
哎，老师，那是不是发心？发心要啥得啥？
对呀、啊，他发心的就是内力，你指望他坚信，他哪能坚信啊？他的内力能有增长，就是有效。他自己说有效，内力果然能增长。你求发财也能做到
啊？能。
但是我们都认为那样不值，拿你打坐的功夫求发财，他就比喻为啥？万两黄金换个糖吃，拿万两黄金换了一个糖，值得他这样说呀？也能发财，不是不能啊？那不值得。
黄金呢？
发这不是你的修行是万两黄金，换那个糖吃就是换来点钱，这太不值了。你的修行拿你的修行换钱不值得，有万两黄金换了个糖吃，这样比喻的。
两个人都不止，
那你现在不是两个人，你改性格是不是啊？这个性格能改一改呀、啊？想改他这个性格要改，他要修行确实能改他性格，但你别指望三天两天就改，你的修行一段时间才能改性格，一定是这样。修着修着就变成定心见性了。我见过这种例子，一开始不是为了见性。修着修着要变成他就变成变也会改变。
哎，我想问一下老师，大禹祖师最早是穿出家人衣服，怎么后来再看到是穿在家人衣服啊？
可能是他在山里可能有遇见啥衣服穿啥衣服吧，他也不是庙里。
因为他拄个棍子拄个拐杖那时间已经穿的是
现在居士身
啊，居士身。
那有可能。
但是他穿那个也不是。怎么穿那个袍子？
南怀瑾不是在书上有写过吗？他在四川，在重庆嘛，是在那个街上大禹祖师嘛，就穿的这个，就是那个居士身嘛。他当街，他穿的军装，当街就给他下跪嘛。然后大禹祖师说：“你不要跟我来这个，不要跟我来这个，马上就走人了嘛。”他那个南怀瑾老师就说：“他可是大德，他就是不管街上多少人，就穿着军装，当街就跪到了。”
老师，这个见性不是想明白的，是。要修明白的，修了才明白，不是想才明白。
悟，当然是要修，当然是要修。你要说言下就能明白，告诉你就能知道，这人太少了。这根性好的人不太多，都是要修行才可以。大多数都是要修行才可以，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要修行才行。
在座上有时持着咒也会想这个见性这个事，也会去思考，但是还是赶紧回到咒上面。
所以只有我想是想不通的，想能想通的，但不可能。还是修行吧，修行能才能证道。思维修都啥样的修行没有？思维修也有啊，都有。
我理解思维修是什么？你看那个小乘的思念处，它就有啊，它就是那个观身无常，观心无我啊等等的，这个都属于是思维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也可以就是反观自心，这个时候的话他没有念什么，没有持咒，没有念佛这一类的，他有就是在那儿，就是他这属于是正思维，就是像老人说的回光返照。你看楞伽经里就有说过，初夜二夜三夜就这样返照会观，这佛说了话他就反省，结合自己去反省。
对，这个是正思。
阿难他就是只听话，他没有结合自己去反省。
那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再提。16页烦恼16页的中间，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居？不劳分别取向，自然得到须臾。而你行家波波的学得，于三奇劫中终归生死，不如无事像丛林中床脚头交脚坐。
坐起啊！
这意思，前面的大家已经看过了哈，前面的昨天有讲。
烦恼由心故有，因为你没有心啊，没有心啊，你想要这样想要那样，这烦恼不就来了吗？你没有这个心，烦恼怎么聚啊？不劳分别取向，就是你不用去分别取向，你只要你不分别，哎呀，道就这么快，这性就这么简单，只要你不分别。咱们一直在学啊，到别人家去学啊学啊，坚持不懈的学学学学学，你这个只要是学学来的，终归生死，三大阿僧祇劫，你就学三大阿僧祇劫，终归生死。所以不如没有事儿，你要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儿了，你工作是工作，你该干的干了，你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像丛林中，丛林中就是指的道场啊、寺院呀这种丛林中修行场所，到那个床角啊，他们你看咱们的那个禅凳，那就叫禅床，在禅床上就是说的两腿交叉坐，反省反思，像我们的不如修，在这结印持咒去修，不如没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自参啊，这个事儿是参。自参不是学来的，不是学来的。道流如住方有学人来，主客相见了，便有一句子语，便前头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鸡犬语录，向善知识口角头穿过，看你识不识，而若识得是净，把得便飘向坑，便抛向坑子里，学人便即寻常，然后所善知识语一前夺之，学人云，上至哉是大善知识，即云尔大不识好恶，如善知识把个快镜子向学人面前弄，前人变得下下做主，不受禁惑，善知识变现半身，学人变贺，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录中摆铺，学人云不识好恶老秃奴，善知识叹曰真正掉倒流，如住方善知识不便邪正，学人来问菩提涅盘三身致敬，瞎老师便与他解说，被他学人骂着，便棒打他，言无理度，自是耳善知识无眼，不得称他。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指东画西，好晴好雨，好灯笼好露柱，耳看眉毛有几径，这个句机缘学人不会，便即心狂，如是之流总是野狐精魅魍魉，被他好学人矮矮微笑，言瞎老奴瞎老秃奴祸乱他天下人。这里面说的是四种人，四种人就是学人呐，他要来辨善知识，他就过来来参访善知识，他就会拿起一个问题，看前面的善知识怎么回答。就是被学人拈出一个鸡犬录语，什么是见性啊，什么是观照啊，就是看这个善知识怎么回答，看他看不看。这善知识一看，这个是个镜，比如说我怎么怎么样了，只是个镜，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学生就拿出来一个东西来问问你，如果善知识一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不上你的当，学生一看这是，就比如说问什么是见性啊，你见性了没有啊，这善知识一看他就不上这个当。但是一般的时候，哦，见性是这样，这个我们每个人要好好修行，好好修行就能见相，见性努力吧，修行吧，只有这种话，没有别的话，这就是掉到学人的坑里了。所以呢，这个善知识他一看这个就是学生问的这个，我不上你的当，我跟你不一个思路，就这样就给他扔开了。学生说，哎，这也没有事，那你说的是什么呀？然后他照样说我不上你的当，学生就说，哎呀，这个是善知识。然后他说我才不上你的当，莫办我好啊，这是儿大不识好恶，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善知识啊？这就是说这个学人呢是来试探的，这个学人也是有眼的，他试探，他提出来一个问题，看善知识上不上他的当，看这个老师上他的当不上他的当，这老师一不上当二不上当，这学生又夸这个老师还不上当。第二个是说，如善知识把个尽快，前人变得下下做主，善知识变现半身，学人变和。还有一种的学人呢，就是这个善知识说，哎，这个境界来了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好是坏呀、啊、你在这个境界里应该这样啊，应该那样啊，应该这个把这个拉长啊，这是个好境界啊。学人就说了，哎呀，这个不是的，不是这个样子，他就不上他的当。不上他的当，学人那个善知识又说，哎呀，这个真的是那样，这学人就喝他。然后善知识又说，经云什么，什么教云什么，祖师云什么，学人就会还是不上他的当。善知识就说，这个是真正的学人。这个一个是说学人拿东西去问善知识，善知识不上他的当，还有一个是善知识拿这个东西去问学人，学人也不上他的当，这是说的是这两个。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善知识他本身他就是瞎子。
学人来问什么是菩提涅槃，他就给他讲哦，菩提是什么什么，涅槃是什么什么，三身是什么什么，致敬是什么什么，就在这解说解说解说，都在道理里面，都在知识里，被学人骂着。学人说你这解释的是你的道理，这是你自己的揣测，是你的学习。他就说你这太没有礼貌了。嗯，这就是这个善知识没有眼。嗯，这是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这就是说以前的他们是丛林里面都是出家人嘛，这出家人他根本他就没有眼，这叫不识好恶的秃奴，他没有眼，他就说哎，你看这个就是佛性，是佛性，你看看天晴，这就是佛性，嗯，就是好雨就是佛性，你看看灯笼，看看灯笼没有，看看露珠没有，你去认，就是只有这个认。就是灵智，你看这灵智，认灵智，只有认灵智，没有妄念，但是没有下一句有什么灵智不灵智，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你看看我有眉毛有几根啊，你看看，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这样，嗯，就这一种的，学人不明白啊，学人就是心狂了。就这样的这种善知识，它就是野狐精媚魍魉，为什么呢？它就让人去认取一个道理，认取一个境界，能见的呀，你现在不是能看见吗？啊，就认取这个东西，或者你看看你现在不想这个东西，把它拉长等等等等，这样的这种的，那明白的人他就会嗤笑他，说你这个瞎老秃奴，祸乱他天下人，就是你这个出家人是个眼瞎的人。这是说的几种人，说的几种学人跟那个老师他们之间的关系，哪个人眼明，哪个人眼不明。有的时候是学人眼不明，有的时候是老师眼不明，如果是老师眼不明就更糟糕了。道流出家而且要学道，只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也曾于经论中寻讨，后方知是济世要表显之说，随乃一时抛却，即访道参禅，后遇大善知识，方乃道眼分明，使时的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会，还是体究练磨，一朝自省道流，而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得解脱，不于物居，透脱自在，如诸方学道流。
在这
儿。哎，对对对，如诸方学道流，未有不依物出来的山僧，山僧向此间从头打，手上出来手上打，口里出来口里打，眼里出来眼里打，未有一个透脱出来的，皆是上他古人嫌激进，山僧无一法于人，只是治病解缚，而诸方道流是不依物出来，我要共耳商量。十年五岁并无一人，皆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野狐精魅，向一切粪块上乱咬，瞎汉枉消他十年信师道，我是出家儿，做如是见解，向耳道无佛无法无修无证，只于嘛旁家你求什么物，瞎汉头上安头，是你欠少什么，道流是耳目前用的，与佛祖不别，只嘛不信便向外求，莫错，向外无法，内也不可得。就先到这儿吧，老师再往上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哎，对，到这儿。道流只如山僧，他说他自己就是临济祖师，临济祖师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学那个戒律，像戒律学完了戒律呢又学经教，然后后来他知道这些东西啊它是相对的，它是一种指引，它是一种引导，他就把这个都扔了。对对，在这儿，就人家临济祖师人家是有深厚的佛学功底的，刚开始好好的学习，后面又好好的学经教，但是发现这些东西它都是相对之说，它都是表显之用，表显之用就是它用来烘托，它用来指那个月亮，它并不是月亮本身，所以他就把它都扔了，去参访善知识，后来遇到了大善知识，临济祖师才道眼分明，这时候就知道了，哦，天下老和尚是怎么回事，哪个是邪的，哪个是正的，所以啊，开悟这件事不是娘生下来便会，见性这个事不是娘生下来会便会，还是要费一番功夫，要体究它，要磨练它，然后呢要能够自省。然后那怎么样能够用功啊，他就说了，咱们呢要想得到如法的见解，只有一条，不要受人家的忽悠，不要受任何人的忽悠，不要被任何人媚却，向里向外，向自己的内心还向外，逢着便杀，就是有什么你要攀取的你就给他斩断，你别去攀取他，你看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要求佛， 那就杀佛，求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得解脱，你受得了不？您受得了不？
这个不管，意思不管，
不拘透脱自在，就这样的话就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所拘束，这样就是透脱自在。现在学人呢、啊、没有那个就是特别利落的什么都不依的，没有这样的学人，这就叫如诸方倒流，没有不依物出来的。山僧在这个地方就打他，出来头就打他的头，出来手他就打他的手，出来嘴，嘴里出来就打他的嘴，眼里出来就打他的眼，但是都没有打脱，打一个透脱的出来，都是上当，上古人的贤妻性，就古人说一句话要这样他就上去了，古人说平常心他就平常心，古人说看脚下他就看脚下，古人说灵知之性他就看灵知，古人自理他就是哎呀什么都不要了，上他古人贤妻性。我这没有，我这啥都没有，所有说的都是应病于药的，都是治病的，都是解年去复的。
那这时候如果跟邻居说断，他接吗？
邻居说我这就没，我这没有东西，你让我断啥？
我们现古人说，古人说，那我们现在人说断断断。
你看邻居上面是有说断的，他说的很清楚，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你逢着你就得杀，哎，这个地方是说断，但是你要什么东西逢着。那就算了，后面林静马上就说了，我啥都没逢着，我怎么没逢着那个呀？没逢着那个透脱。
他接受这个瘦了，你要说的是我有什么可瘦的？
他是啥吧？他就是说的是他家里的这种亲情非常的浓重，他们两个都是这样的，我老是担心他们两个在这一块都对佛法还是不够了解。很现代家庭的这个，我们学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咱就是藏老师这个地方啊，搁到旁边，咱们都是学佛的师兄。你说对家庭啊什么的有感情，但是知道这个不究竟。虽然有感情，那是属于我们学佛的功夫没有做到，我们没好好。但是这个东西，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追求的，你至少要知道，你不用在这儿就是在追求它更好啊，更好啊，这就是与道就相背离。但是我们的心难免受其牵绊，这大家都有这个现象。你在这上较真儿，一定要那么无情，这也是一种那个啥，这也是另外一种执着，也不对劲儿。你这个先搁置，先说见性的事儿。但是你别幻想着，你这是今天跟老公吵架了，回去好了，那人走了，哎呀，呵呵，他就是打完了亲，个性改好了，回去了，老公能够更好，对老公能够更好。再者呢，你看，对对对，生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是啥意思？你知道不能体会这个味儿不能？
体会不出来。
你是多少座了？多少座了？啊，200座，
500来
座了。你看，
我这多啥也不知道，我这还是几个不知道玩座。
但是在那个冷血经里，他这个父母一般是偏爱为母，他不是真的去杀，肉身的。
那老师，我问一下，就是那既然我们佛信，他特点是一，他永远离不开你；第二，你永远抓不到他。那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去粘去掉这个粘着的地方，就是一直在去，一直去，一直去，去到最后是不是道本天成？
对啊，希望简真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你再看看林记的，你要不信你再往下看嘛，他就是让你就是去，你看去的多狠呢、啊。我们为了啥呀？他让你把这个也去掉。
对，我就是听到这一段，应该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你也可以看一看，做个参考。
反正你想捞他捞不着，你想那个他。你想赶走也赶不掉。
你现在也不用在这上分析，你就这样当个死人似的，在这再坐几天吧。啊？
不够死吗？
还不够死吗？他说还不够死吗？
你在这咂摸这个味儿呢，到底是去也去不掉，捞也捞不着，你这不是正在咂摸这个味儿呢吗？如果我们要是很慌，老是觉得见不着这个，就说舍不开，甩不掉。如果我们老想抓一个东西，就告诉他是得不着。你这两头都说了，你准备咋呀？你这是，他也是有舍不开的一面的，你放心。
是
换是
换
季离，对对对，
离
换季绝嘛。对对对，是换季离，离换季绝。前面说的就是知识空花，既无轮转。
为什么没有突破？就像这个师兄，下午跟他聊聊。
你说那个小董师兄啊，那你说他呀？
对，他有什么突破吗？
他就是想要现实更好，原来就是说没事了，现在不了就好。
以前，
我知道
他以前就是之前那个老师教的，让我们怎么对别人好，对别人好，最后换来的是别人觉得你更加的傲慢自大。
那不是上帝一样，
对，不是
就上帝一样，
不是从内心认为的对别人好，而是学到一些东西，觉得我应该对你好，然后别人就觉得你很
自大。那我们学佛的时候也没想对别人好，我跟你说也不想对别人好，那觉得都不好。
是说要对别人好嘛？最后换来的就是别人更加远离你。
这个太造作了，上天不能成。没有那个《金刚经》说的“无相无人相无处等大”，你
要是学大爱的，就这也修了好几百座，他是这一类的。不知道大爱是啥。
人天善法，
如果现在没有这种想法了，还是应该反反复复的再看看略论明心见性，再看看啊，就是不与物拘，不被任何的东西给他拘喽，不被任何的东西给他约束到这儿，透脱自在，没有余物，没有任何一物可以拘束你，可以约束你，可以拘着你，可以就是可以绑着你。
听到，是的，是的，
这个不与物拘，透脱自在，才可以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他并不是有了东西去救度众生。
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说的其他的平常我都不做，但是我老是想找一个即兴的一个像，不然我心里面一点都不踏实。老是想找一个即兴的像，不然我心里面不踏实，慌啊。
想找一个即兴的像，
想找一个即兴的像，那是不可能的，即兴是无相法呀。
我知道，但是我感觉非要有什么像，然后的话信了以后才能即兴，然后就是这个地方不踏实。
见性是无相法，你哪能找到见性的相啊？
不然心里面就有点发慌，就感觉像找不到什么东西，要抓不住。就
举一个例子，你什么叫找一个相？我还没听彻底听懂你的话。
就是找一个见性的相，比如说比如说非要什么，比如说或者是虚空啊，或者是比如说星光虚现啊，就是想找这样一个相。就坐上的时候非要想找这一个相的话，就是说才觉得自己是见性的。
这个像老人告诉你了，不用你找啊，老人已经告诉你了，不用你自己再去找了。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不是一个像啊？是不是你说要找一个像，这是不是一个像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说话了，不说话了，
不是像呀，这个也不是像呀，这个是描述它呀，它不是一个像呀。
那你找啥像了？啥是个像啊？
宝藏。
比如说爆炸呀，比如说或者是心里面或者是星光出现啦，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就想找这样一个像。
英国
大光大放光明，
对对对，就是想要
境界像
不然的话我感觉不是很踏实，就感觉心里面还是有点慌的。
这个不是很踏实就是像，也就不是很踏实，它就是性。要是有一个东西灵气阻塞，就不会说了“山僧无一法于人”。他要不他给你个东西让你踏实多好呢？他为啥给不了你啊？他在你这儿啊？
超度不了了，
吓跑了！
不行，超度了你吓跑。
这大猴给吓跑了，所以这个不安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但是你说咱们修行人哪有一个人没有不安过呀？都有不安过，他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要实在受不了，你就多加坐呗。就到这儿，
顺便说一下打结。
所以左打右打都打不出来那个透脱的，都是上他老是上当，老是上他古人嫌其境。我这没有一法于人，都是治就是方便的，用来方便的，应病于药的，解年去富的。你要没有那个富，没有那个富也谈不上解脱，你没有那个病也谈不上用药。所以啊，各位啊，各方大德，有没有一个不依物的？有没有一个什么都不依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咱俩来商量商量，来说说。这临济祖师说，在这里待了十年了，待了五年了，十年了，都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全都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狐野狐精类，像一切粪块上咬。他这说话就难听了，就是他在丛林里头啊，都已经待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还是都是来修行的，但是这些修行的呢，总要想要哎有一个境界像啊，
小狼像一个粪块上乱咬，
像一切粪块就是这个境界啊，我就要咬住它呀，我要啃啊，
撞一下
啊，对，
有像那个粪，
对，要一个什么，那不就是依住了一个心安了吗？这依草附叶，竹木精灵，就这一类的，就是就是他要依靠一个东西，野狐精类，就是他好像总是怀疑，他要想要明白
这种的人特别要一个明白的，在禅宗里头就叫野狐精卫，他特别的想要一个明白，所以他的反应就是疑，他又不敢说的疑，但是他特别的追求明白啊，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每一次他都总结一个道理，写心得啊，总结学习有收获，学习完了之后谢谢有受益，像一些粪块上乱咬，这个像一些粪块上乱咬，二祖正题启用百则里也说过，二祖说完了正题启用一百条，他说的你这个我这写一百条就是写完了，你也别就是抱在心里，你抱在心里就像是把一个粪呐运到心里头，你又不把这个粪运出去，那可麻烦了。就是我们抱着他，现在我们看到祖师开示，不光这个抱不住这个，还着急，抱不住粪块还着急。我怎么看了祖师的开示，我记不住啊，还着急。你还想抱住他？你要是抱住的东西全都是粪，那祖师你记不住了是好事儿，你说扫掉了是好事儿。我们学习祖师的开示不是让你记住的，到时候有问题你会用的。等到你碰到了那个问题了，哎，祖师的开示就来了。但是一般的学完了不会记住什么，这个很正常。你记住了才麻烦呢。
老师，网上有个问题，有一个师兄问，秦老师好，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已开悟呢？他就说，有这么一位师兄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己十年前已开悟，已证到实相，目前已保任十年，要把实相告诉大家，经常会写记子，经常会讲实相层面的东西，譬如无声，譬如空之后要把空也空掉，姐经常说自己吃肉喝酒比别人吃素更功德更大等，老师这种是开悟了吗？
他是个借口啊，想吃肉没借口就找个借口，别信奶奶一套，找个借口吃肉了啊，这是别信他这一套，别学他吃肉。
好的好的，安师兄看到了，感恩老师解惑，他说的
十年前就开悟了，
保证到酒肉上去。
后面还两句是啥？
智人若学我，皆入皆
入魔道。
皆
入入邪道，
入魔道，
叫入魔道。
后面再接着来，说的是就是刚才的那种的人，依草附木，野狐精魅，竹木精灵，像一切粪块上乱咬，抱着就抱着，不想放啊，不想放。一旦让他放，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发慌啊。这就是像一些粪块上乱咬，你留着什么东西，你觉得那个宝贝东西留在心里的全都是粪，只是这粪会变着花样，它粪在世间法的那个财色名食睡啊什么的，在佛法这儿啊，这些道理啊，佛言佛语啊，它变了一个这样的花样，但是你凡是你留在心里的全都是粪。所以瞎汉网销他十年信师，大家在这儿打气也不要网销这个护妻的啊，不说了，别吓唬你了。网销的十年信师说，我是出家人，做这样的见解都像你说了，无佛无法无修无等 无修无证，所以你还在那到别人家去求啊求啊，在别人的嘴里去找啊找啊，你想找什么呀？瞎子啊，都是瞎子，都是在头上想要再安一个头，本来有个头了，你非要再安一个头你才放心，不安一个头你还说你空落落的好发慌，你欠什么了？你能听，你能闻，你还能够问问题，你还能知道你心里发慌，你还能在这打气，你欠少什么了？所以师兄们啊，各位大德呀，是你眼前用的这个东西，你眼前正在用的，你眼前的这个东西跟祖跟佛一点也不别，道流师耳目前用的跟祖佛不别，你就是不信，你就在外头求啊求啊，不要错，可千万不要错，向外面没有法，向内也不可得。而取山僧口里语，不如无事修些去，疑其者莫续，畏其者不要放弃，便胜尔十年行脚。约山僧见处无如许多般，只是平常着衣吃饭，无事过食。你们想在我的嘴里头取什么东西，还不如没事去歇着呢，还不如修些没事去呢。要是起什么东西，不要让它相续，没有起的，畏其者不要放弃，便胜尔十年行脚。这个不要放弃是大概是啥意思？
看看老师。他说了一个用功的方法啊。他说尔取山僧口里语，不如修些无事去，疑其者莫续，畏其者不要放弃，便胜。
不要放任他起来。
哦，畏其者不要放任他起来。疑起的不要相续，畏起的不要他放任他起来，这样就胜十年行脚。你去东奔西跑去求求这个祈求那个，你不如在心底里这样，你注意
还没有起的这个得关照功力很强才能不让他放任起来。
哪儿
畏起着还没起
畏起着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袁玉老师不是说要警觉嘛，警觉嘛，有的时候警觉的就像如猫扑鼠一样，就这样把它钢琴你就看到了，钢琴你就看到了，就是这一种。还有一种，你有一种期盼心，它不知不觉它就起来什么了，你对世间法有期盼，对于学佛这儿有所期盼，它不知不觉它就起来了。约山僧现出，约就是按照啊，按照我这边的见解的话，没有什么事儿，你就是平常的穿衣吃饭就行，没有事儿，你就让日子过去，你就让日子过去。诸方来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吃人而要出三界什么处去？而要出三界什么处去？佛祖是赏戏底名句，而欲识三界吗？不离耳今听法。底心地，而一念心贪是欲界，而一念心嗔是色界，而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是耳屋里加句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还是道流目前灵灵的照烛万般着度世界的人，于三界安名。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乃至脾胃肝胆毛发爪齿，唯见诸法空相，而一念心歇得处，唤作菩提树，而一念心不能歇得处，唤作无名树。无名无住处，无始无终，而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无名处，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脚；而若歇得，便是清净法身，而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一生化身，法喜禅悦，身光自照，思一罗以千众，思十百位具足，更无恒病。菩提无智处，是故无德的无德者。道流大丈夫汉更一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把得便用，莫着名字，号为玄旨，余莫见得悟贤的法。就到这儿，先到这儿。魏老师你能看见吗？
我
你也可以给大家讲解讲解，翻译翻译呗。
从来不讲的，讲什么？
老师我问一下，他那个耳一念心痴是无色界，那个痴怎么是无色界呢？我这个不太明白。
大不大青龙路，
说这儿他有一种把这个对应，一念心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痴是无色界。
啊，对呀、啊，他那个一念心痴他是无色界，这个一念心贪是欲界，而一念心嗔是色界，而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无色界，他一念他都心痴了，他怎么还跑到无色界去了？
不嗔嘛，心痴就是不嗔，嗔色不嗔无色，嗔对色不嗔不就对无色了吗？
心痴一般是就是贪嗔痴，你像有的时候会说到这样的，就是这个比较痴，因为动物它比较愚痴，所以它就脱成一个畜生身，它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
嗔是色界，不嗔是无色界
啊，这个我理解，但是这个一念心痴
痴就没有嗔。
就是一个傻子，你知道不，师兄？傻子
啊，傻
子，傻
子
你懂吗？傻子他就没有什么色界跟他对应嘛，那就无色界，就是没有东西，那就是无色界。
啊，好好，谢谢师傅，谢谢老师啊。傻子就没有东西对应了。
对，
我听了半天，我听了这灵机好啰嗦呀，我没想到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是这样。
傻子就啥也不想了呗。
嗯，真的。
还是列了
十多年都不出一个人，最后出了个灵迹。
嗯，还这么啰嗦。
这是受不了了又。
不多的
啊，
啰嗦。
我看起来好像觉得好
不太对。
是在说法啰嗦。
对。
那要碰见谁了？那要碰见谁就得啰嗦的说，他已经是够那个的了。嗯，对。
说啥？你给我打一棒，这就不啰嗦。
嗯，
对，
再打一棒。
对，
那魏老师，
三心三要已经很说的很那个啥了，很透。
那个有打一棒的，那是对于那种的人，那应该打一棒的这种的人都没在了，他有这些长的。
灵机这么透，他说的十年还不出一个人呢，残中啊。
古人都是这样的，古人都是这样的。
啊、
你看古人有一句话，
心中心呢。
古人有一句话叫：“
他怎么是心中心好？”
对，能打了三年。
对呀、啊。
那心中心肯定不能比，
我们三年就能什么跟他相应，
三百多。
那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个灵知是性，是我们的佛性，这个我也承认， 是每个人有的佛性，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佛性被拘在我们这个四大里面呀？
哪里呗？
佛性被拘到了我们的四大里，被四大所拘束了。他说是，
对呀、啊，
就是佛性到了身体里了。为什么佛性被无明裹挟到了身体里了？他是这个意思。
佛性哪到身体里了？咋回事啊？
他说的佛性为什么不被四大所拘？
被四大所拘，
这哪有被四大所拘或者不被？
他就说为什么？
不被不是为什么？哪有这个事儿啊？哪有被四大所拘的事
啊？他意识心想的吧？
对，他把四大这个他把
想的
样
子，佛性又是个样
子，这个、东西有形有相的，他这么想的。
所以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听不懂，
听不懂他说的啥。
他想啥？佛性是个样，四大又是个样。
我觉得齐老师的意思是说，佛性没有被四大所拘啊？
哪被四大所？跟四大有啥关系啊？佛性？我他说这个是就是啥用意？
是你被你所拘了，
被你的贪嗔痴给拘。
想不明白吗？
不是佛性被拘，是你的执
着。
对，
四大不是地水火风吗？一念不生，寥寥分别的灵智之性，这跟地水火风咋弄一块了？这不是
人吗？
这是他的，
哎，这是四大就地水火风，
嗯。
你看我们心中心法是非常好的法，能到了这儿才能那个。
这个觉得比这个厉害。
但是话说回来，那心中心法里过了千座的拖泥带水问题不断的也有的
是
啊。
不一个呀，心中心不止一个。遍天下。
但实际上的话也不至于那样，也不至于人家那时候禅宗还是人才辈出的。
觉得一本列论哈，就我学了好几年的东西，原来一本列论说清清楚楚。都在里面了，包括在里面，
嗯，
就那么薄薄的一本，
还是对。
略论里面讲的法理比这个讲的细致，这个里头现在没有讲法理，这个里头是要切断我们要讨一个法理的明白的心，这样的话好开悟见性。
总是那个说的句句能给你说到心上，
就是临济的这个，你觉得还不够能说到心上？
那有些人吗？
很适合我们这个阶段，我感
觉。那就多读。
很适合我们现在听、
嗯，
我们现在学还是挺好
的。你现在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
那啥，你见。
老师，我就问一下，今天不是就是说那个贪嗔痴，痴是无的根本吗？为什么说痴是无的根本？
愚痴吗？
不是，
不是，
是
啥不是根本？你说这个文里有这个意思啊？
对，
痴不是真的有这个有这个。
怎么了？
为什么是无？
一切烦恼说的不是真的了，哪里说的？
一块
里边说的，
吃的吃是不是同等的？
无色界就不是真的。
那个他吃的吃，刚才一吃是无色界，这个吃
一切烦恼的根本，一切疑惑的
根本。啥根本啥？
本心
吃。刚才那一吃，
那不就是你这同一个字吗？那不是同一个字吗？
吃是傻子。但是贪嗔痴的痴，
那就是愚痴啊，没
愚痴是无色界，
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没说无痴是无色界，一念心痴啊，心痴。
那些人呐、啊，老师他这句话也有道理在哪儿？有的人他可用功可用功，他就在那修禅定禅定，他最后禅定修的可高可高的，但是他就他知见可差可差的，他就是属于这种一念心痴啊。你看他用功有什么用呢？他最多修到无色界。
还有之前说那个我们比如说地球上的灾害啊，什么地震啊、台风啊，
你现在就应该杀你这些东西，以后你专门到北京住在北京，每天去问，但是我敢保证你不见性这些问题有了一个答案，还有新的问题，现在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是应该用来见性。
太能思维了。
嗯，你现在拯救不了地球，地球害了你了。
你都在妄心上面。
对，谁
妄想，
思维还这么
活呢。大家辛辛苦苦做了饭，你拿个东西给大家出来看看，无根数字怎么样了？三界不自道，是而物理加句子，三界不会说我是三界，还是目前倒流目前，你看正在淋淋明明的看着的揣度世界的这个人儿给三界安了个名，给地球安了个名，是这个人儿给是地球安了个名。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乃至于脾肝什么毛发肝胆这些东西都是诸法空相， 所以咱要歇呀、啊、歇，咱有那么一念心歇得的地方，那就是菩提树。咱要是有一念心歇不得的，那个就是无名树，无名无住处，无名无始终。如果念念歇不得，就上他无名树的当了，从无名这里开始长长长长长，最后长到什么地儿了？长到六道里了，长到四生上了，披毛戴角了。而若歇得，就是清净法身，一念不生便上菩提树，三就是一念不生便上菩提树，不上他的当，上菩就上菩提树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三界神通变化，一生化身法喜禅悦，身光自照，就是妙用无穷，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就是我可能是有些人有这个神通变化，一生生化身法喜禅悦，有这样的人他自己不说，咱不知道有什么，还是。我没发现谁，
反正因为肯定有。
这意思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你这个地方解脱了。
我说的是神通变化，一生化身。
那你们可以说
过，就这个，是不是谁知道谁有？我没发现过有，是不是人家不说的事？
就在咱这一波里。
是，咱们老师，你原来你还记得不？原来你说的那个，就是有一生身出去了之后，让他捡个树叶子回来。自从老师说过之后，再也没有听谁说捡个树叶子回来的了。在那个之前，大家都有好像有那种体验。
我出去了，我天天得出去，不出去都不行。
他不是说一生身，他是说离体。
离体。
对对对，他的灵魂离体了。
都有。
离体了，是真离体啊，还是那都是就是思想里的幻觉，实际没离体，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容易检验，你拿个东西回来，真离体能拿回来。
上次有个事情就这么说，我在福州的时候。一个女的师兄从云南来的，很年轻，三十几岁。她说她从小就是，她住在那里，她就出去了。她说有一天下雨，她住在出去，她就想拿被子，想收回来，她收不动，她只好又回来，回来自己醒了去收。我说齐老师说你要来拿个东西，
拿被子拿不动，拿个书袋回来，
拿个记号或者拿个东西出来，那可能是你想象的。如果你
说他就是想象的，因为他拿不动。
那你看，
要是真出去就能拿得动。
对，我们今天散步又说这个话题了，咱们心中心得老操心这个话题了。说你那破山禅师得背个鸭子在窝里啊，那个。
那他真出去了，
嗯、
他能拿得动，能拿回来这个鸭子，这才真出去了。拿不回来那是那都是想象的，他都没出去。
老师，他说他碰见一个，他说我也认识，我看到他就是个普通人，还捏怪，他说他碰见过。
有可能
的，可能有。
有的不当时
咱这一波的
他说的那个人嘛，我没发现，我不知道他
有一个跟我两天聊过、
嗯、他说
那一波人看不上那个，看中的是剑，
嗯、
哦、这一波人确实支剑上他拔得很正，他就要这个。
对，但是这个灵气祖师他说的就是这个呀，
嗯、
一念不生就是菩提树，菩提树这个就是三界神通变化。
否定人家那个功夫呀。就是习气浮到一个，
因为这个时候特别的具足，一下子心落稳，落了，落到这儿了，一下子
落
到这儿了。三界是什么？三界，你想到三界，它不就是三界吗？一身化身，这一切难道本来不是化身吗？
你早想
法喜禅悦这个就不用说了，
有很多打气了，一弄二十多小时都不错。
自我恒定啊，
不到这儿不能真正的放心啊。你即便是你有那个神通变化，你能咋样呢？啊，他说的是不是见性的人知识面能够宽广？
也要学三年，学得快了。
三年说比如六祖吧，他是悟道以后，他仍然是不识字的，但是那些文字的，你给他念出来，他都能解释意思，解释得非常深刻。但是他你说他识字不还是不识？
六祖也能答一百分吗？
你说啥？
数学卷，如果是数学卷，还是佛经啊？
不是，说这都是对经典的理解。
佛经吧，
他们说的经典肯定是在我们更深层面的。
要后天学习的，有了根本上还有
这种学习呢。你就像你说这数学什么物理学，他要比别人快。
啊，对对，原来原来时候你别说这个事儿还真有。原来那时候看着全部是天书一样，跟着这人家后面呢，以后能够知道哪些套话，他的思路是什么，
对，
能够看出来，
就比较客观的嘛。
哎，
果然不同啊！
对，果然得不同。不是千错不同，不能说修见性不同吧？
说见性以后，修心中心以后，就是那个数学题以前都不会，然后现在就是我两个朋友。他们孩子的数学题放群里，我一下子我就会了。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更不应该偏狭，更不应该就是掉到这个里面去，还是要在根本上，不能够就是掉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好了，那个好了，就像是马健，他修心中心，他搞那些禅舞都能够搞得更好，人家好更大，
他会禅舞。
传呼就是吓跳，我跟你说。
啊，一想
对，
关键所以说关键是在于那个本质，他是这个路上可不能往这上去偏了。就像老师说的那个武僧似的，那就偏到那上了，不可惜啊。
有效
是地方了嘛。昨天来的那个千座师兄一样啊，今天昨天来的那个他都知道他各方面都好，但是他的烦恼还没有消。你看看他来了之后的话还有苦相，还觉得可难受，有难受的时候。所以临近总是说了，菩提无住处，是故无得者。倒流大丈夫汉更一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法得利用莫着名字，号为玄旨。咱们要是大丈夫汉，咱们一个啥呀？现在用的是谁呀？你用就用了，你不要给他再安个什么佛性的名字。这佛法之玄就是这，就这样见，不要再去嫌这个平常啊，不可能吧？就是什么不可能啊？不要这样。网络上有问题吗？
那刚才那见信号，
所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疑的。
那问题是郭老师，那个不说佛性，那怎么说呢？就不说。啥也不说，
谁跟你说了？
我老遇到这一类问题，对不起，到这儿就。
元音老人说是因为咱们迷呀、啊，元音老人不得不说。
那就是金刚经里说的所谓。
他叫什么名字？
没过全中，也才灌顶，修了一段时间，还好。你现在知道怎么用功了，就是很好了。
嗯，他说那个不是说所谓佛法的，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那所谓佛性的。可不可以这样套一下，所谓佛性者是名佛性，
大丈夫汉更一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法得便用莫着名字，号为玄旨。
哦，对，他是就是如果说有一个佛性也还是名相，还是没有，还是落在相上，是吧？
所以做大丈夫难啊。
就是啊，一天到晚斤斤计较的。
嗯，思量一个又思量一个，本来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么直接的事儿，现在正在用的这个，你用就用，别说名字，这就是玄。古人云，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随流任得性，无喜亦无忧。道流如禅宗见解，死活寻然，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就是像禅宗的见解，这个人是死是活非常的清楚，参学的人你在这个地方上要分辨仔细。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应，或把鸡犬喜怒，或现半身，或成狮子，或成象王。如有真正学人，先鹤变鹤，先拈出一个焦盆子，善知识不变事境，变做他，变上他镜上，做模做样，学人变鹤，前人不肯放，此事高忙高荒之病，不堪医，唤作客探主。这是说主客就是学人和这个所谓的师，他们两个之间有问有答，就像是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还有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客人呢？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客人还是主人呢？就这个时候他们会有言语相来，有的时候应物现形，有的时候全体作用，有的时候有喜现喜，有的时候现怒，有的时候现半身，就是给他显一显，有的时候乘狮子乘象王，就是有的时候就全体显露。有就像是有一个真正的学人，他先拈出一个胶盆子，我到这儿了，清清明明明明利利，你看着我这是不是见性啊？我这清清利利明明利利的，这个是不是啊？善知识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哦，这个明明利利，你就注意保护这个明明利利啊。善知识不辨事境，知道学生给他的是一个上当的，便说这个利，这个境界很好很好，你要保证这个境界，就在他境上做模作样。学生说，哎呀，善知识你怎么上这个当啊？学生就喝他，但是这个善知识不肯，那这个善知识就是高荒之病，不堪医，这叫做客看主。还有一种呢，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事主看客，就是他善知识没东西，学人他就把学人问的给夺走了，他说你怎么这么不讲理，我问你你怎么不回答，你怎么总是不正面回答我呀，哎，就是这一类的，他一问给他夺走了，他找不着答案，他可生气啊，他说你怎么不给我个答案呢，就是这一类的。你看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咱们祖师常说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赵州说吃茶去，人家说我问你祖师西来意呢，你怎么给我答吃茶去啊，
倒不来了。
这就是主看客，会有学人应一个清净景出善知识前，善知识变得事情，变得抛向法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机云多灾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看主看主。
就是学人说，哎呀，你看有一个明明利利的，善知识说把这个明明利利的忘了吧。学人说啊，这个是真善知识，明眼人。他说你不要说我好啊，你不要让我上当，学人就礼拜，这就叫主看主。这两个都是明眼人，这就叫主看主。最糟糕的就是后面的，会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变，互为客看客。披枷带锁了，本来可沉重的，套这个修啊，套着一个这个宝啊，套着一个厨啊，套着一个官啊来了。山说你应该更加努力，去吧去吧，再努努力，再读读，再那个，学生可欢喜，两个都是了。你看我这是不是啊？山之说是，好好保任。是什么事啊？哪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让你保任吗？然后学生可高兴啊，觉得这山之是啃了我了。你看看给我验证了，这就叫客看客。这就是临近祖师的四宾主。四宾主就是说的是学人跟老师他们之间的一个回护，其中学人和老师有的人明白，有的人糊涂，他一共分四种情况。现在的普遍的都是披枷带锁来了，再给他套一东西，他才可高兴，你一夺他可生气，可恨你啊。
总是
让
咱不可生气呀，不肯。
那说投诉齐老师的最多，这齐老师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愿意害你。
你看你看。
我不想害你。
好吧。
很多人这么说。
对。
问这个老师他也怼我，问那个老师他也怼我，他总不跟我说，不给我说明白。你自己不明白，人怎么说都不明白，不怼你怎么办？
他都不知道他那个问题是个妄想。
对。
他非要找那个答案不可。他都不知道是个妄想。
边看边不是。
以前齐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个段子，是真事儿，就是说的齐老师那一辈儿有一个传法老师，然后学人就说啊，传法老师这个老师你好厉害，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这个你在梦里头渡我，进到我的梦境里来渡我了。传法老师说是的，然后呢那个学人就说呸，我这是让你上当的，你果然上了我的当。
老师这个我就有体会，老师我也是妄想起来了，齐老师就说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没悟知道吧。我有时候别人妄想起来的时候我问齐老师，齐老师就说不知道，但是我就不知道是自己的妄想，我没有回头看知道吧。
他妄想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妄想，没有回头看，你现在这是又打了一层妄想，这时候就断。
老师前面这一句转处实能忧，随刘瑞的性，这个实能忧是什么？是这个忧是啥意思？
转处是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忧。对，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巧妙，很有意思。
随刘瑞的性，这个刘是
什么？随波逐流嘛。
随波逐流
就是种种相啊，
相的流，相流。
我记着这个幽，元音老人解释的是幽静的幽。
幽静，应该解释为幽静。
上次讲
幽静。
悠闲，
对，
悠
闲，非常
好，
嗯，
空，哦，空
荡的，自在呀，没事啊，
哦，是这个意思吗？
嗯，
悠闲，
这就是任运吧，自在吧，
这个是那个啥，这个是禅宗的二十八代祖师，从达摩以前加设以后的有一个开悟的禅师，他的，哎，赵丽萍要找事儿了，
齐老师不是找事儿，齐老师很那啥，诚恳的。因为您明天要那啥了嘛，那个要去别的地方了，就是您能不能那个就毫无保留的，就是毫无隐晦的告诉我们，您修完千座，修完千座以后跟那个修千座之前有什么变化，就您一定要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呀。老师听不懂听不告诉你。
我可不告，啥也没有，其实
他可想听。
没有，
老师啥也没有，那不可能吧，老师。
我自己不吹牛，你要替我吹牛，你随便。
嗯，
吹啥牛呢？害怕啥呀？实际上没有啥，有啥？
还是不害怕吗？
他对这个地方是真有疑啊，还是咋回事？就是要问问啊。
有疑，有疑。
不是赵丽萍这种，赵丽萍她天天就装小白，各种问。
没有装什么，我本来就是小白老师。
啊，对对对，
不用装，
对对，
本来就小白，
不用疑就不用设套了。
心里有疑啊，因为
是有人
谁容易生疏呀？
见性前，见性后，
替他问肯定不管用。
后怎么样？
赵丽萍她就替人问，她天天就。
见性后老师是不是能那样啊？
你看看这种的确实很典型。
然后我是不是一样？
这样说，我自己是没话说。
好听。
要是有人这样说，我见性前怎么样？我见性后怎么样？他真的在那宣传这个，我的第一印象就说这人是个骗子。
对，这个老师说好，你们我不知道谁听。
哦，
庆幸以后是什么样？现在是常问的话题。
有样的
有，频次很高，这次的频次超高。庆幸后怎么样？
庆幸以后怎么样？
就是这一类的。
没听说过，
没，我都没听到过，
我也没听到过。
我也
没
可能看，
你这样的主体就是见性。
对，
我什么呀叫见性？问的这个不是
他
那个就是设想问这个有什么意义？
其实是怎么样了？但是还是有这个疑问的，没有这个疑问，有一些问题他也能反映这个问题。
为啥吧？就是现在有一种主流的抖音上呢，天天在那说。
对对对对
现在的市面上哈，你们不了解，就像我们这种开小差的，现在市面上对于见性有两种，第一个是专业的修行人，那比如说像是出家的这一类的，见性很高很高，谁也摸不着边，我摸不着边，你们所有的人都摸不着边。另外一种人，
说对了，你说的，说对了，跟他这样说
的，他说的，他认为他都见不了，别人也不可能见，这是一类高推见性。一种人就是穿的仙风道袍，每天在抖音上发小视频，见性以后这，见性以后那，见性以后身体好，见性以后有神通，见性以后放光明，见性以后气脉通，这一类的，这一个小视频非常非常多，现在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的有一些，尤其是新学人，他老是这样问，
你说这个有神通啊或者气脉通啊这些事儿，那不等于见性啊，就是外道的修行精进也会气脉通，也会有神通。
所以现在是很多的学人，很多的学人现在新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就一直问。
那学主是开示不好吗？看那小视频，
就是悟后起修，见性了就知道修的方向，应该这么说吧？不知道对不对？有的人就是他这样，他直接认为自己见性了，成立的群都叫悟后起修群。
这不他就在哪儿了？见性以后有修有得有证。
对，
有修有得有证是见性，无修无得无证才是见性啊！这个颠倒了。有修有得
有修有得
啊，有修有得有证是
见性。有保有出，
对是。
老师，那个刚才有学人就说了，他说见性之后不是有三个境界吗？那个见山不是山，然后那个
见山还是
山？
见山。
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这是三种。
见山还是山，怎么是不同了？
之前的不是分三阶段吗？一个三阶段，它就还是有变化吗？
第二个是见山不是山，第三个是见山还是山。
只有最后一个是见性，是这样。他并不是说那见性后三个阶段，是你见山不是山，是修行阶段呢。修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都是水。你正修行的，正修行人就这样。
到底见性前和见性后一样不一样？
嗯，三个肯定是一样，是吧？第三
还是
都一样，
加
啥呀？见山还是山？
一个是山在外面，
不一样，不一样，
在外面还是不一样。
差不多。
第一个是见性，后面是
见性，
对。
第二个是见
性。见性前和见性后有区别，但禅宗不外不是经常说某个人听到什么声音，然后他言下大悟，就是大家是不是被那个言下大悟给迷惑了？
嗯，他说的是那个是不是没有见性前和见性后，所以呢说言下大悟这句话，就是大家就容易被言下大悟这句话给迷惑了。我反正我是表达他的意思，他是重复他的意思，我是重复他。
禅宗经常这么说嘛。迷惑啥言下大悟？
思维是，如果没有一个见性前和一个见性后，那么说他言下大悟这句话就不对了，就不应该有一个你言下大悟。
绝对不如此。我们说没有，正是对有说的。他要没有，我们说的没有干什么？他要是不是有？
有见性这回事儿。
对啊，有见性前后。
老是在这个，
我就是对你们有见性前后说没有的。
不在乎。
他要没有前后，我说没有干什么？
对，
我们都是吗？
言下我什么见性前、见性后的狗屁。
他说什么叫做言下大悟呢？有什么见性不见性呢？什么叫见性不见性呢？
那是有见性这个事儿，再他这么说话。
对呀、啊、对呀、啊，
西藏是没到，是悟道在少。哪有什么见性不见性？
对呀、
啊、
对呀、
啊，说这一句话，老人不是这么说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那正是因为有灵知，他才会这么说。
悟道才是一开始。
对呀、
啊，我们也要珍重。
悟后
也是开始，但是并不代表着正道就很远。我们现在来这儿就是课题取证的，正是我们的本分。这个事儿一直在用，一直在眼前呢。没修心中心之前也在，为啥我们就走得这么曲折呀？应该走得这么曲折吗？心里头的想法，各种的想法太曲折了，就是这个事儿。你把心里的想法，这些曲折的想法给它扔开它，这事儿是最直接的事儿。
这个事儿
就是他就是讲这个吃那个吃肉，他讲用那个吃猪肚子和什么仙人掌和那个
可以那样说的。
那这个、
哦、
我不是好多年吃，我吃了十年素了，我说我没吃过那东西，我可能吃不下了。那个
什么肚子配配仙人掌啊，是
什么？什么
肚
子？
肚子。那个当药吃。
当药治病。他说他有病啊。
吃药不等于吃肉。
嗯，
那是药啊。
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有啊，僧团里头也有药啊，那不等于吃肉。药就有植物性的药和动物性的药，就这两种都算是药啊。吃药不等于吃肉。别担心了，
那你别吃药，我别吃。
把它当成吃肉，那你就别吃了，病也不要治了。那是吃药的，不是吃肉的。
你治病吗？
我觉得你这个不一定是不吃肉，你可能是不信这个偏方，不信就别用这个偏方。
啥偏方？
他说有一个，现在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偏方，其中一个偏方告诉他是要吃猪肚。
吃猪肚能治病也行啊，咱不知道
是正规的医生开的，不知道是谁。旁边的一个谁跟他说的？
你也不知道吃了。
也可以试试，如果真能治病，这是
老师说也可以试一试。如果真能治病呢？
关键是正规的医生。
你不是嘴馋，你是为了治病，你就是他不能治你的病，吃错了也不是你的责任呐。
正规的医生十几年
不是因为嘴馋，
没做，
而是因为治病。
嗯，
那个效果蛮好的。
效果蛮好，那就是吃药的，还吃啥都吃，还说啥吃肉？这个问题佛在世的时候都存在，就是说明了那吃药那不是吃肉。那时候都有肉为药，都有这个事儿。早年都有，佛在世的时候都有。
年纪大误了规定啊。
年纪都误错了，那误了为啥就不能打坐了呢？打坐咋了？
就算没误了，都打完千座。
元音老人那个
好多打完千座的，我看
没有
少
少。元音老人在打七的开示里面，就是人家问他嘛，那开悟了还打不打？元音老人骂了他一顿，就是开悟了还打七不？
开悟了没打七不？
打了也要打完千座。
元音老人说开悟了咋不打七？开悟了正好打七。元音老人是这么说。
不，就三七的还有千座。
打七啊？
啊，
打七。
不是您都打七了，你在这儿啥也不操心，跟你说你都不用做饭，也不用打扫卫生，一天坐了下了就有饭吃，然后有觉睡的，还不要钱，能混一个月。
开
混
了也还
可以
的。正好打七，元音老人是那么说的，那是针对着当时的那打七的现场，老人说的。
就是像这个打四个七了，就一年只打一次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你看看，我告诉你为啥？你看看现在的有些人的心地不明的那个小孩陈，他就是有境界了呀，做梦啊，每天一个新梦。你，我跟你说，今天幸亏没有梦，这能行吗？这越做功夫越好了。
我就觉得哈。境界也是叫什么
六尘缘影，
六尘缘影。昨天正好看那个楞严要解，然后我今天我就专注的念咒，然后我就没有起这个境界，但是又进入到禅悦状态。
不是你要就是看他是什么境界，是他不管是什么境界你都别理会，他可能会起，但是你别搭理他，你别理会他，你不稀罕他，他有啥稀罕呢？
四个七没突破，他还是回到他原来那个瑜伽啊，瑜伽呀，还是那
有
的境界。
打坐很有功夫，
那就是打了三个多期了，他就有功夫了。是啊，
还是回到他那个禅，不是那个做瑜伽的那个心态，还是那个样。
老师，那可能也不是做瑜伽，因为我
你上午说
那个书就是打坐那个书，我自己在那儿揣摩的，然后进入到了禅悦状态的，而且
现在又到那了。
可能是上一世吧，上一世就有这个功底了，所以
是的，这个打了四个期就这样，不是你，
对吧？又不是回到那
三个期就这样，你第四个期就是这样式的，第一个期就腿疼，第二个期昏沉，第三个期有妄想，第四个期有境界，都是这样的。我一两年了都是这样，你就这里头，你等于就是旅行了一番回去了，
没变化，
越打越难受了。
你别理会这个难受，你为什么要理会这个难受？你应该直接难受死你。
就凉了，对，就两天，
翻肿的吗？
应该是。
对，翻肿的。
我也这样。
你放松，你理会这个难受干啥呢？你理会它干啥？你在这没人招你，没人惹你。
坐上不理会，
我都不理会了，你还提啥？行，那就忘了。